请注意，连环案系列节目包含虚构及演绎成分，案情事实请以官方报道为准。欢迎光临招运酒馆连环案，我是昭昭。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玄禅无所营，风露正凄清，执意积何密，当车永自清，将迷黄雀换，以便遇琴声，得丧还乡照南华，所以惊。秋天的西安越来越冷，尤其是太阳落山，尤其是穿着裙装的年轻姑娘。推门出宾馆，凉风迎面，姑娘缩缩脖子，把大衣外套再裹紧点，左瞧右看，招手拦了辆出租，拉门上车，砰，师傅豪门足浴。车里没了凉风，姑娘这才拿出手机，先看眼时间，再随手点开 QQ， 空间动态里还是那些网络热门消息，末日的倒数，玛雅人预言世界的结局，2012-1221，你会和谁一起面对？所以新闻联播终于可以大结局了，没必要再攒人品了，全体同志无节操起来。看着手机，姑娘嘟囔，世界末日。看向车窗外，倒退的街景之上，晚霞烈烈，翠缎火烧一般，实在好看。难得不是灰蒙蒙的雾霾，举手机呱唧拍了张照片。看着屏幕里定格的橘红色天空，姑娘想发给谁看看，却又不知能发给谁。彼时彼刻，车里的她觉得自己好像片深秋的落叶，干瘪瘪轻飘飘，东南西北随便哪儿来点风都能吹走啊。进而他又生出一股彻头彻尾的无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至少不是现在这样吧。手指往前滑了相册，前些天母亲电话里催要相亲用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寄呢，算了，过两天再去拍张新的好了，毕竟也算条出路，有总比没有强啊。没多会儿，出租车到地儿，给钱下车，豪门足浴店门口的招牌早已经亮起来，抬腿刚上台阶，隔着玻璃门就听里头老板嚷嚷，告诉你，客人再招待不好又不着明天，今儿晚上你就给我滚蛋。推门进来，见老板对面正挨骂的是位身着工作服的女生，扎低脑袋，下巴壳抵胸口，一手攥着衣裳襟，一手蹭眼泪，虽说他不敢出声，咬紧的下嘴唇啊，还是透着股隐忍的怒气。老板叉腰扭脸转过身，冲门外走进来的姑娘，
何小杰，你今天几点的班？迟到扣工资啊。
姑娘方才推门的时候早就备好了谄笑应付他，
好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嘛，
里头又是王老板他们吧，我带小平进去，你就放心吧啊。哎，他的钟得算我头上，迟到底了。说着揽过杵那抹眼泪那位的胳膊，走吧。一说一过，姑娘身后留下阵阵浓烈的香水味儿。老板冷哼一声，哼，抬手扇扇鼻子，没再说什么。如诸位所听，姑娘名叫何小杰。工作间换过衣服出来，何小杰递过一块纸巾。嗯，赶紧擦了，哭着进去你还得挨骂。接过纸巾，小平抬眼看看何小杰，又瞥一眼他拉的滴滴的工作服领口，眼神里的意思明明白白。何小杰低头看看，倒是习以为常，没介意更没在乎。端上盆新的洗脚水，小平跟在何小杰身后来到包房门口。就这家啊？小平点点头，刚一推门，方才对好老板那番笑容又爬到何小杰脸上。
王大哥，
久等了吧？
他是新来的，手生，您还是习惯我吧。
按摩沙发上，中年男人又拧起眉头，不痛快地斜瞥了小平一眼，接着立马把眼睛转到何小杰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两圈，直到目光停在何小杰胸口，那眼里的怒气呀，才一下子消了大半。见何小杰摆手示意，小平赶紧放下木盆帮忙。刚按没多会儿，肥硕发黄的一只脚底板便开始往何小杰怀里探呢。何小杰边笑边躲，边躲还边敲。
哎呦，别闹了哥，都弄我身上了。
到时间90度鞠躬，好容易送走这位。工作间里，小平还是莫不丢地说了句，那个，谢谢你啊。
哼，客气，你这性格端盘子洗碗干什么不行，怎么来这儿了？
随口一句，何小杰也没打算听回话。没想到小平接着说，我得给我弟赚学费。
你弟多大了？
说到这儿，小平眼神忽然亮起来，
上大学了。
哦，还挺有出息。
学什么的呀？
学外语。他说毕业了就去当翻译，一个月少说能挣10000呢。
翻译？
何小杰一愣神儿，而后继续擦干手帕，拍拍小平肩膀，
要想干这行，你就想那些泡脚的臭男人，水温再合适，刚进去也得呲着牙吸溜，等多泡会儿也就习惯了。
听见翻译这个词，何小杰想起过往，以前在安徽老家念那几天书的时候，有个对自己很好的老师，他长得好像韩剧海报上那些男主角。老师说他老婆就是懂外语的，老师还说只要懂外语，不用文凭也能当翻译官。因为这几句话，以前的何小杰还上网背过几天韩语单词，可惜只是几天罢了。毕竟更多时候啊，自己还是要赚钱填饱肚子的。
陈年往事想想便罢，眼下何小杰考虑更多的是家里打来那通电话。
照以往，没什么事儿，父母是不会联系自己的。几天前，母亲突然打进来电话，死活啊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小杰知道这八成是家里又揭不开锅，想换彩礼钱罢了。对于婚姻，这名22岁的安徽姑娘根本没有概念啊。成年后，她离家辗转过几个城市，只知道自己不想回安徽，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去哪儿。直到一周以后，西安外国语学院门口，保安大爷戴上眼镜盯着门栏外来的这名姑娘，前凸后翘，红唇叼烟，一股浓烈的香水味伴随烟雾顺窗口飘进值班室。
学费？学费你得问教务处啊。
嗯，在哪儿啊？
你是要帮人问吗？
帮谁啊？我自己要学，教务处怎么走？
保安又上下打量两眼，这种目光何小杰可太熟悉了，熟悉到见怪不怪。看保安没说话，何小杰有点不耐烦，
说呀，
就直走到第二个路口右拐上楼，门口有牌子。
行，谢谢你啊。
哎，你可找准了，别乱闯啊。
来到教务处，何小杰开门见山，
老师，咨询一下，咱这儿教不教社会人员？我自己报名学韩语的话，学费得多少钱啊？
老师口中的数字，对现在的何小杰来说，多少有点天方夜谭了。可何小杰自己也没想到，才过一个礼拜，他就又听见一串大数，甚至比外语学院老师说的还要多。烟雾缭绕间，一男一女 对坐于房内。
只要你按我说的一步步做，别出什么岔子，一周我给你转5000。
何小杰边剃指甲边摇头，大哥，我可是正经人，你这事儿万一让警察知道了，警察知道了能怎么样？没让你杀人，没让你放火，只要勾引他上床，拍下视频跟照片给我，这事儿就算完了，就这么简单。见何小杰顿住手，眼珠打转，顺着话琢磨，男人继续加码。事成之后，我拿到视频立马再转10万，从此山高水远，你我老死不相往来。捋了撮头发梢绕于指尖，何小杰暗自盘算，还是没说话。
妹妹，实话跟你说，这西安城里我说一没几个敢说二，这么好的事儿你不干，有的是人愿意干。我看你小姑娘家家的，一个人大老远来到这西安城站脚未稳，你底子是干净，不过算了，合作嘛，讲究个你情我愿，既然你不愿意，15万。
听小杰开口，站起身的男人自上而下俯视着姑娘，阴影里的姑娘仰起头也望向他。按你说的，一个月5000，不过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15万。
行我就干，不行你找别人。
今天的何小杰身着羊毛外套，外加一条棕红色皮裙，刚烫过的卷发搭在肩头，红唇开合间讲出自己盘算好的数字，气息微有些颤抖。男人面无表情盯了何小杰几秒，思索片刻点点头，
行，我这个人不喜欢废话，只要你好好听话，勾引他上床。
不过男人略微弯腰，上半身盖在何小杰头顶，放大的脸压低声音，
这件事儿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明白吗？
不知为什么，何小杰有点想反悔，他脖子后挺，撇脸躲开目光，胸口起伏间还念着那个能换来新生活的钱数，最终汇到嘴里只剩一句知道了，我又不傻，不过你得先给我转点钱。
当然。
直到男人为探听进度请他吃过几次饭，何小杰心里好像又渐渐地踏实下来了。以前还是自己胆子小想太多了，这位大哥出手阔绰是气度不凡呐，瞧人家开的车，戴的表，穿的衣裳，用的手机，哪样拎出来都是十足的气派啊。这么有钱又何至于跟我这种人耍什么心眼呢？八成啊他就是跟那人有什么仇，或者生意场上有摩擦，还是他把他老婆睡了。嗨，爱是什么是什么吧，我呀少问，问了他也不能告诉我，毕竟到现在啊我连他姓甚名谁干嘛地都不知道，不告诉我也好，这样事儿办完拿了钱两不相干。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么有钱的款儿爷我要是能傍上，那可就什么都不愁了。过完2012年冬，迎来2013年春，财源滚滚随春到，喜气洋洋伴福来。可西安白桦林小区一位房东大妈是既没财源滚滚也不喜气洋洋，就剩个七上八下跟忧心忡忡了。直到3月9号这天，按理说早一礼拜之前租户可就该交房租了，起先没好意思催，毕竟人家之前租的时候给得很痛快，直到几次三番联系未果，电话电话不接，消息消息不回呀，大妈心里是越来越打鼓。要说这新房住着是舒服啊，这是跟里头冬眠了， 你就算北极熊你也得交房租吧。北极熊冬眠嘛、啊、好像怀孕的得冬眠。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不行，不能再等，揣上身份证、房本、门禁卡，大妈直来到小区物业说明情况。核实之后，物业请来锁匠，一行人等来至房门口。呱唧呱唧，还是先敲敲门呢。探耳去听，门里果然没半点动静。甭废话了，人房主这房本都拍这儿了，几位啊，别抻着了，拆吧。三下五除二，破开锁眼，推开房门，打头锁匠，哎呀，直扇鼻子。门里一股陈旧的霉味儿冲脑袋，就跟那烂木桩啊沤了三年似的。物业又冲里喊了句，有人吗？没动静。接着探身往里走，房东大妈紧随其后，她也想知道自己的房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呀。大妈抬腿迈步进门，刚走两步，只听前面一声，呀，这里头有人呢、啊！啊，哎呦妈呀，大妈吓得激灵灵，抹头就跑，一个箭步撤回门外。她压根儿没看见那人是什么样子，她也不想看，只知道没多大会儿，警察就来把自己的房子封锁了。完了完了，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呀。大妈的房子是个新交付的回迁房，60平米，一室一厅，客厅里一张茶几，一台小沙发，陈列简单，打扫得干干净净。可再进到卧室里，墙边衣柜，床头抽屉，大敞四开。最主要的是啊，卧室床上半盖着的棉被下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掀开棉被，赫然是具仰面躺着的女尸。死者身高1米65，20岁出头，身上一丝不挂，头部被胶带一圈圈缠绕，双手被尼龙绳反绑于身后，双腿微张。尸体的面部已经严重霉变，无法辨认。因为大妈这栋房子是刚交付的新房，加上楼层也高，所以今年冬天还没通暖气呢，温度很低呀。也正由此，除去发霉，尸体并无腐坏，也没生蛆虫。法医在死者的大腿根部以及床单上发现了精斑，卧室里的东西都被人为翻出来，唯独钱包、手机这种值钱财物都不翼而飞了。什么衣服、裤子、背包散一地，是杯子也碎了，闹钟也翻了，连那电池都崩旁边抽屉里。捡起闹钟，上头的指针停留在3:01。至于是下午的3:01还是凌晨的3:01呢，警方现在还没法确认。再看旁边垃圾桶，桶里有2支烟头跟一些废纸小票，日期最近的小票啊是1月9号的。房间挎包里倒是还找出张照相馆的取片底单，写着1月10号取片。想必啊，死者是还没来得及去取，就已然命丧黄泉了呀。不管是卧室还是客厅桌上，两个台历都还翻停在1月份，台历背面还有随手记的电话地址。除此之外，警方在卫生间的垃圾桶里还发现一只用过且打结的避孕套。经 DNA 比对，这里的精液和死者腿部跟床单上的精斑一致。但这几组 DNA 都跟垃圾桶里那俩烟头上的对不上。房东大妈打开布包，布包里掏出纸袋，纸袋里又抽出文件夹，哆哆嗦嗦颤颤巍巍递过来。严警官这才看见租户的身份证复印件。大妈告诉严警官啊，当时他收的房租是押1付3，一周前刚好到期。那按这个时间推算，死者很可能是1月上旬就已经死在这间屋子里，直到今天才被人发现呢。伸手接过复印件，严警官看着证件上的照片，姓名何小杰，安徽人
啊。哎，挺漂亮一个小姑娘，
怎么会遇上了这种事儿？真是没赶上好日子呀。
他一个人租的？
对，当初他说是刚来这边做生意的。为了验明死者身份，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老严立马联系安徽警方，找到何小杰的父母。可惜呀，这两口子对女儿的动向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女儿前阵子好像是去了西安。至于她干什么工作，认识什么人，那就无可奉告了。他们也很少联系女儿，上次联系还是因为村里有人说媒，他们打电话去问女儿要照片。安徽调查无果，那就回头看回西安这边。老严拿着取片小票来到照相馆，按照取片信息，店员递过来一张两个多月前冲洗的艺术照，果不其然，是何小杰一月份新拍的。照片上大蓝大绿的湖水跟草坪，加上紫粉色的树，被强硬拼到一起，合成一张塑料味浓厚的背景板。何小杰身着白色毛衣，斜背挎包，掐腰拧胯，摆着时髦的姿势，站在假到不能再假的背景前，真实的身体在一片蓝绿紫的扁平景色里投出阴影，弯弯的嘴角之上是双满含笑意的眼睛。再来到小区安保处，小区监控这条路又彻底堵死，怎回事呢？还是因为小区刚刚落成交付嘛，那监控系统都还没装好呢，有新半个装好的也没通电。同时化验科那边发来消息，案发现场垃圾桶里那两枚烟头不来自凶手，更不属旁人，而是属于死者何小杰自己的。也就是说明啊，这个何小杰是有吸烟习惯的。不单如此，尸检显示他还整过容，填充过胸部。同时通过身份证号调取信息，警方发现何小杰初到西安的一个月里，曾经频繁入住过几十个宾馆、酒店、招待所，有不少都是一两个小时到半天不等的钟点房。再加上警方从他家里发现的一些衣物跟私人物品，种种线索汇集，老严他们合理推测，这名被害人何小杰很有可能是名性工作者。摸清楚基本身份，严警官觉得是火候了，也该请盯了两天那位来喝杯茶了。谁呀？诸位可否记得死者房里的台历背面记着两串小字，百姓家苑小区 6-606， 下一行是串手机号，结尾一个段字。自打在现场看见这两串信息，警方就开始派人暗中调查盯梢。惊风未动缠先觉，怕打草惊蛇，也为了掌握更多证据跟主动权，警方来了个黄雀在后。那螳螂是谁呢？自然是日历上住址电话所指向的重大嫌疑人段刚。看见段刚的银色捷达又开回小区，另一辆车里踢里秃噜吃泡面的小安警官放下塑料叉，赶紧掏出手机看时间，又是这个点儿。这孙子倒是挺淡定。两天半盯下来，这个男人的行踪不过三点一线：家、公司、孩子学校。刨出这仨地儿，到晚上他还会跟后视镜上挂个小灯，出来跑跑黑车，拉点私活啊。对讲机滋啦作响，上方布控消息下来了。小安知道这小子今晚肯定睡不踏实了，不出半夜他就得给拎回警局，等抓完了人，自己可算能睡个踏实觉了。简短结说，审讯室里灯光之下，刚被请来的段刚左看右看，抻脖子探肩膀，屁股压凳子沿儿，往那儿一坐。虽然才32岁，可他发福的肚子已然隆起来，宽鼻阔口，厚嘴唇，寸头圆脸，脑门油亮。接过警察递过来的热水，他想放下又端起来， 既是警察给倒的，那就喝一口吧。喝完抬头，后脖梗挤出条肉棱，一张老实巴交的脸上，眉毛撇成八字儿。
警官，到底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呢。
严警官没废话，拿出何小杰在相馆拍的那张艺术照，搁在段刚面前。
还认识吗？
段刚看见照片，先是一愣，抬眼看严警官，又赶紧撇开，边往地上撒嘛，边抬手挠脸。看他这些小动作，严警官又补了一句：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重大案件，既然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已经掌握到足够的线索了。现在咱们是好好聊。
老严看段刚手里的纸杯已然被揉捏变形，
要是你说的跟我们查的对不上，
段刚，咱可别找麻烦。
老严声音不重，可段刚觉着怎么每个字儿都跟砸自己头上似的，扫帚没皱起，手里还捏着杯子。段刚眼神左右晃了两圈，还是点点头。
我认识。
知道他叫什么吗？
何曼曼。
何曼曼，
怎么认识的？细说说。去年年底有一回，他搭我的车。
2012年12月，吃过晚饭，扔筷子推碗一抹嘴儿，段刚穿外套出门跑车。8点出头，刚出小区的段刚看见马路边啊，一个拖行李箱的年轻女孩正冲自己一通招手，于是停在她面前。
机场去不去啊？300。
上车吧。
女孩拉门上来，看样子还挺着急。
哎，走吧哥，我赶飞机。
车门带进一阵气流，呼吸间段刚感到鼻腔里一阵甜丝丝的香水味儿。抬眼从后视镜瞄了眼姑娘。
那等快到地儿得先结钱啊。
啊，行，没问题。
还别说，这路途虽远，可这趟车段刚跑的那叫一个舒心呐。小姑娘不光出手大方，还挺开朗，一路上是有说有笑。
大哥，一看你就特有安全感，要是别人的车，大晚上的我还真不一定敢坐。
许久没听过异性夸自己还是年轻漂亮的姑娘，段刚一乐。
安全感，你要想说我丑你就直说。
说什么呢大哥，我觉得你无非是壮实点嘛，看着挺可靠的。
可靠？可靠管什么用啊，现在的小姑娘我可知道，不是看脸就是看钱，跟我妹妹似的。你们啊都是太天真，分不清好赖人，真等成家过日子时候啊就傻眼了。
哎哥，看你也挺年轻的呀，再往前倒几年肯定也有小姑娘追你吧。
赵以往段刚拉活时候啊也没多少话，可架不住眼下随着姑娘一个劲儿捧，段刚的话匣子也算大敞四开了。你要说有多少人追算不上，不过不瞒你说啊，上学时候有个女同桌天天给我买早点，我说不要她还不听。哎，快毕业时候她还给我递了张纸条，当年那些同学都说我同桌是什么校花啊，但其实我觉得也就那样吧，我这人心思很少放什么男男女女那些事儿上头，加上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也就没同意。
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能勾出段刚这么一大段，姑娘挑挑眉。
哦，
哼，校花都遗憾落选了，那如今呢，便宜谁了？
如今早就变成赚钱养家的糙汉子了。哎，我可不是租车出来趴活的，这我自己的车，就是晚上待着没事出来跑跑，我还有本职工作呢。
我就说嘛，
看你跟其他跑活的不一样，到底也是个坐办公室的。你呢？小美女做什么工作？
我可没大哥那么好命，
总能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我是做服装的，过来跑笔生意。
做服装？段刚又朝后视镜，也不知是瞄了第几眼了。服装那可累啊。哎，我也认识干这行的朋友，年收入几十个呢。不过你年纪这么小就当老板了？
什么老板呀，我这都是小买卖。
以前我也想做买卖，家里死活不同意。做买卖多好啊，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多自由。姑娘探身，手勾住副驾驶靠背，把那脸往段刚肩膀旁边凑凑。大哥也喜欢自由，你很前卫嘛。段刚手握方向盘，依旧目视前方，只是这身板往靠背上顶，挺了挺胸口。
你记住了，只要是男人都喜欢自由自在的。也不怕你笑话，现在我一回家就腻歪，要不总是出来跑车呢。
羡慕你啊，可也没辙，谁让咱身上还有责任呢？一家老小还得靠着我不是？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边说边唠的功夫眼看要到地儿了。姑娘掏出钱包抻钞票，一张两张，忽儿转转眼珠，看脸开车的段刚，又掰开钱包，换了副着急的模样。
哎呀哥，我忘了取钱，我这就200多了。
一听这话快要停车的段刚扭头瞥了一眼，
你出这么远门咋都不带够钱呢？
姑娘又捏出几张10块20的，
喏，我身上就这些了，还差几十，我赶时间。
你要信得过我，就加我个联系方式，等我飞机落地了给你转过去。
停下车，段刚左手攥着方向盘，身子拧向后座，伸右手抽出那两张红钞票，
给200得了，
就当我行侠仗义，英雄救美了。
啊，这么大方啊哥。
小事儿，我也不差那点儿。再说跟小美女聊天开心。
那行，我可不客气了。哎，过两天我还回西安，得待上一阵子呢。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人生地不熟的。大哥给我留个电话嘛，你帮我这么大忙，等我回来请你吃饭怎么样？
段刚回过身冲前，又打后视镜看向姑娘，一副被动似的点点头，
听你的。
他手里那手机可早就摁亮解完锁了，要是人家不提，兴许他也得找个别的辙留个电话了。怕不辞职，他还补上一句，
等你回来时候，小美女不会都把我给忘了吧？
忘不了，等再回来遇到麻烦，没准还得英雄大哥救我呢。
段刚的嘴角简直快压不住了，
救你，义不容辞。
我姓段，段刚。
小美女怎么称呼啊？
何曼曼，叫我曼曼就行。
走了。
姑娘下车走远，段刚还停在原地，鼻子里呼吸着姑娘留下的香水味儿，几秒过后才又重新踩下油门开走。转过天来，家里早饭桌上，段刚捏着油条，油润的嘴唇边嚼边说，
你挡的车那么好跑的？尤其现在这些小姑娘，哎，大冬天的穿裙子不说，喷那个香水都呛鼻子。昨晚上我刚拉一个，那窗户降下来开出2里地，车上还是一股子味儿，都打脑袋。等我闺女长大了要敢这样，我打断她的腿。
哼，也不知道都什么男人爱闻这股味儿。
啪叽，筷子拍桌，谁呀？段刚的妹妹。你有话就直说，少在这指桑骂槐。你正人君子，赶明儿
把乾清宫正大光明的牌匾摘下来挂你屋门口。
你念个破大学光学会多嘴了是吧，好赖人你都分不清。
见兄妹俩又剑拔弩张，老母亲赶紧拦着，
小丽怎么跟你哥说话呢？哎，你也少说两句。
刷下子妹妹起身抓过包，大步流星往外走。
你又上哪儿去？砰，
回答段刚这句的只剩摔门的声音。审讯室里，段刚低着头慢吞吞讲出他跟何曼曼或者说何小杰的相识。
我都说了，你们没必要再告诉我家里吧，反正之后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严警官过来拍拍段刚肩膀，继续套他的话。
懂，这都明白。
接着说，搭车认识之后呢？
之后他有没有再联系你？
段刚看着严警官又点点头。
联系了。什么时候？那次之后没过两三天，他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回西安来了，让我去接他。
那天傍晚饭都快做好了，丈夫却突然说朋友相邀要出门。
朋友？哪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叫你？
之前工作认识的，帮过他大忙，人家总是开口想还人情，这不刚下飞机就给我发消息。我也不想去嘛，可这不去不合适啊。
你要不叫人家上家来吃？
那不方便，大老远的人家拖个行李。哎，你去吗？
我可不去，妈那菜都炒好了。厨房里段刚的老母亲擦着手出来解下围裙。
你也不在家吃了？
哎呀，一个二个的，明天干脆我也不做饭了，做着老些剩下谁吃啊。
哎呀妈，朋友叫的急嘛，你们吃吧啊，妈多吃点。哎，小丽呢？
你那妹妹刚摘菜的时候就出去了，你没瞧见呢？
又出去了。哎呀，准是出去鬼混，这个不长记性的。你也是，怎么不拦着他点儿？
哟，你那妹妹你跟妈都管不了，
我能管谁呀？
哎，行啦。老母亲把米饭端上来，
我这几天再让婚介的都给物色几个，也甭管好赖了，赶紧嫁了人也就省心了。
几句话的功夫，段刚已然换上衣服，跟门口正扒了那几件外套呢。
老婆，我那件皮夹克搁哪儿了？
皮夹克？你要穿呢？
我怕晚上外头风急，我这外套也穿脏了，你先给我找过来嘛。啊，快。
行，我给你找去。撂下筷子，妻子走进里屋又走出来。
嗯，是这件吧？
你这朋友约人吃饭也不提早打招呼。
哪儿吃啊？公司楼下一排饭馆呢，估计就去那儿吃了。
那你慢点开啊，这大冷天的。约莫半小时后，一家饭馆门口果然停来辆银色捷达，下车落锁整理领口。段刚抬手还想理理头发，刚一捋，嗨，我这板寸有什么可理的，索性单手往后一背走进饭店，手挑连龙迈步进来。屋里何曼曼也一下子瞧见自己，赶紧冲这边招手。今天的她穿了件紧身红毛衣，毛线布料贴着女孩的身体，描出她的纤细，也显出部分高耸。鲜艳的毛衣跟红唇相呼应，透过饭店里氤氲的热气，暖黄的灯光打在何曼曼脸上，散出一股奶油似的光泽。段刚朝她走，鼻子里迎进那股熟悉的香水味，清了清嗓子，等坐到姑娘对面，刷亮出方才背着的那只手，一只玫瑰花。
你说这大冷天的啊，路上还有小孩卖花，我看他那手都冻红了，路过就买了一只，没想到跟你今天还挺搭哈。拿着玩吧。
何妈妈一愣，旋即挑眉接过花， 手捻着花枝上的粉色塑料纸转了转。哦，我也没想到大哥你还挺会的。谢了，都来吃饭了，就别叫大哥了，叫我段刚吧。这次吃饭过后，段刚跟何小杰的联系自然是愈发频繁，短信、电话、 QQ， 又吃过两次饭，没出俩礼拜，二人相约见面的地方可就不再是餐厅饭店，而是何小杰刚刚租住下来的出租屋。说到这儿，审讯室里的段刚坐在那儿，搓手点腿给自己着吧。那我觉得现如今社会发展到这一步，这种事儿也司空见惯了吧，不是件多大的事儿。而且现在女孩都比较放得开嘛，都是你情我愿的，也不能算犯法吧。严警官掏出手机，点开方才小安发过来的照片，搁到段刚面前。什么呀？段刚定睛一瞧，屏幕里是他那辆银色捷达后挡风下塞着的尼龙绳和黑胶带。警察搜了，招啊，人都有重大嫌疑了，那车还少得了搜查吗？是你车里的吧？这些哪儿来的？
这些都是我买的呀，当时他搬家要用，他那不是新小区吗，楼下连小卖部都没有，就让我帮他买点尼龙绳跟黑胶带。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得年前了，1月8、9号吧，九号。
在哪儿见？
他家里。
道路监控显示，1月9号那天，段刚的捷达的确出现在去往死者家的路面上，而他返回的时间恰好也在下午3点多。看来现场那只摔掉电池的闹钟所指时间并非凌晨，而是下午。
那你是几点从他家走的？
下午。下午几点？
大概3、4点钟吧。
之后呢？
之后他再也没联系我呀。我猜他是不是回老家过年去了？
警官，他不会犯什么事儿了吧？我们一共就见过4、5次，我跟他真不熟啊。
你没再联系联系他？
我们这种关系没什么联系的必要吧，结束也就结束了嘛。
那些尼龙绳跟黑胶带怎么还在你车上？
啊？哦，那些是他当时没用完，剩下的就放我车上了。我想着倒也不碍事儿，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吧。
严警官盯着段刚的眼睛，看他满脸无辜似的样子，干脆直接挑明。
什么时候有用？杀他时候有用吧。
杀他？杀谁啊？
你嘴里的何曼曼。
警官，你开玩笑的吧？我有点听不懂了。
开玩笑？哦，我们警察大半夜给你弄过来跟你开玩笑呢啊。
现场照片被拍在段刚面前，探头刚看清楚照片里是什么，段刚吓得立马一推桌沿直往后靠。
哎，这是谁呀？
刚不还认识呢吗？何曼曼哈。
怎么可能呢？警官，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这跟我可没关系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放心够大的。
没事儿。严警官看了眼表，再有4、5个小时，现场经班 DNA 比对结果就出来了，你自己跟这儿慢慢想吧。走。
老严带着小安离开，拉上审讯室的门，砰，吓得段刚随之机灵，肩头一颤，而后陷入一阵呆愣。咔嗒咔嗒，分针一圈接一圈的划过，也不知过了多久，心尖上挑了15桶、7个朝上、8个朝下的段刚又听见门响，一扭头还是严警官。对段刚来说，这几个小时可谓度秒如年啊，终于再见着人
按捺不住，段刚先是冲老严这边探的身子，又赶紧缩回去。没等他说什么，严警官直接把手里的文件拎出来晾在段刚面前，生怕他看不真切似的。 DNA 结果出来了，自己看，现场精液 DNA 跟你的完全吻合。话音刚落，老严落掌向下，啪，把结果拍桌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呀，警官，我没杀人，你们绝对绝对是弄错了，要不再比一次呢？啊，真不是我呀。
段刚急得红了眼，倒不是生气，而是他这眼泪都快出来了。甭管怎么说，杀人这事儿他是打死不认呐。多番周旋下来，看段刚这副样子，多年刑侦的直觉也让老严心里越发打鼓。据他观察，这人的心理素质不见得有多强，看他反应好像也没有什么撒谎的痕迹破绽，莫非案子另有隐情吗？可现场的证据明明白白呀，台历上的地址电话，闹钟上停留的作案时间，段刚离开的路面监控，捆尸用的绳子胶带，甚至精斑 DNA。 罢了，既然不认，就再关上几个钟头。边这么想，老严边回到办公室。外头天光已然大亮，晨光洒进窗口，投出一片规规矩矩的正方形，就跟案子的线索一样严丝合缝。是严丝合缝，可唯独这个段刚，他图什么呢？一个有房有车有老婆孩子的中年男人，至于去入室奸杀抢劫划算吗？还是说他因为什么矛盾激情杀人？反过来再想这个何小杰，那更是古怪啊。他跟段刚说自己是做服装的老板，按他的境况跟段刚一起竟然分文不取，那他跟段刚发生关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不成真是一见钟情吗？越想疑点越多，人的想法，哎，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旦开了口子有所怀疑，那一生二，二生三，甭管多坚定的想法都可能土崩瓦解。更何况这起案子的作案动机实在是站不住脚啊。于是拿出手机通知组员，案发第三天又一次组织开会，再铺开现场照片，组员们又把线索一条条列出来，想重新梳理一番。直到他们把全部线索跟证据一一对应，猛抬头，一念之间，老严觉得这起案子怪就怪在这严丝合缝上。台历背面的信息指向嫌疑人，摔坏的闹钟指向时间，精液精斑又是实打实的印证，简直好像有人故意要引着警方查段刚一样。不对啊，小安捏起案发现场的一张照片，是那个摔散的闹钟。现场的闹钟摔在地上，可电池是没有弹性的呀，就算抽屉很矮也很难崩进去吧。
嗯，我同意。而且你们看，死者躺的这张床，床单根本就不太凌乱，不像激烈搏斗过的样子，他身上没什么搏斗伤，不像强奸抢劫或者激情杀人啊。最主要的是，强奸犯他怎么可能戴避孕套呢？地板上有水印，他蹲过地呀，干干净净，一个指纹脚印都没留，唯独把避孕套跟台历上的字儿就大摇大摆摆那儿。这么说来，这个现场很有可能是被凶手伪造的。所以如果咱们假设凶手不是段刚，这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想到栽赃，他会不会以前跟咱们警方打过交道啊？
嗯，很有可能。后续咱们排查的重点得放在前科人员上。不破不立，案发第三天，警方把案发现场的调查线索全部推翻。为了避免被凶手布置的线索干扰，警方着手转而调查死者何小杰的社会关系，看能不能从其他方面查到什么线索。
多方走访下来，不管是邻居还是商贩，没任何人注意过这个女孩。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小区保安对这么个女租客也没有丝毫印象。那些酒店的入住信息排查过后，也没留下什么线索。何小杰遇害前刚到西安，当时的他想必也得找个糊口的营生吧。于是老严派小安遍访西安市各个洗头房、 KTV、 足疗店这种休闲娱乐场所，那张艺术照也出现在一位又一位女孩子面前，各式制服，各地乡音，摇头转身是一样单薄的肩膀。直到小安踏上台阶，推开一扇挂着彩灯招牌的玻璃门，见来人，门内女孩笑着迎上前来。老板，两位吗？做什么项目啊？姑娘，刷，亮过警官证，女孩一愣。老板，跟你打听一下，这个人，见过吗？女孩接过照片，看着蓝绿紫背景前白毛衣的姑娘，缓缓点头。小安跟同事一对眼神，立马接着问，你认识他？
嗯，他在我们这儿上过几天班。
姑娘，你怎么称呼？
女孩把照片递回去，回答，我叫小平。
小平说，何小杰去年秋天在这儿干过，不过没干多久，因为不服老板管，还总是迟到，老板本想开掉他，哪成想开除之前，小杰人自己先辞了职。
我记得那天他又迟到，好哥啊，就是我们老板，本来想骂他一顿，可等他来了这儿，说了句老娘不干了，就直接走了。估计是有大老板了吧。
大老板？
嗯，小杰挺会来事儿的，他走那天坐的是辆特新的奥迪，听其他人说那车要100多万呢，叫 Q7。
还记得车牌号吗？
那我可没注意，我就记着是本地车，闪 A 开头的。
得到线索，小安赶回局里汇报，片刻不耽误，警方立马调取案发前半年内整个西安城所有新的黑色奥迪 Q7 的上牌记录。到底是豪车呀，拢共也才18辆。得到这18个牌照，老严又调来路面监控，一点点比，一辆辆对，最终还真有一辆黑 Q7 在段刚家小区附近的饭馆出现过，并且多次停留。饭馆老板也对这辆崭新的豪车有点印象，他说那辆车主啊，来吃过几次饭，是个中年男人带着一名年轻女子，锁定到车牌，剩下的自然好办多了。牌号调取信息，窗口弹出，老严面前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40岁中年男人的脸，跟段刚的壮实圆润不同，这个人细眉窄脸，薄嘴唇，一双丹凤眼，白眼球多，黑眼珠少，打眼一看，精明中还透着点斯文模样。他的名字叫程鹏。程鹏，程老板，西安本地人，1994年的时候他入职国企，因为监守自盗跟贪污被判有期徒刑9年。出狱之后，他靠做机电生意发了财，现在的年收入那得是100万级别，端地称得上一句大老板。虽说他确有前科，可这位做机电生意的老板跟初来西安的何小杰能有什么瓜葛呢？如果一切当真是他所为，那他栽赃断纲又是何缘由呢？即便案发过去4天，想弄清楚这里的前因后果，严警官也并未心急，还是安排小安蹲点儿，先暗中观察这个程老板的行踪。小安心说，那得，上回买那箱泡面还真不算多，按令行事吧。抱着泡面追踪程老板，小安发现这天傍晚，这个程鹏开着他锃油瓦亮的 Q7 还真来了段刚家小区。段刚呢？那不前天晚上让老严给请走了吗？在嫌疑彻底洗清之前，他自然得跟警局里
多喝几杯茶呀。段刚不在，那这程老板一再过来，所谓何事啊？眼前不远处的 Q7 停下，半炷香的功夫过后，小区门口走出来个人，朝 Q7 那儿去，到跟前拉门上车。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段刚的亲妹妹段丽。段丽比哥哥段刚小六岁，今年26。起小家里人就对这个小妹啊偏爱有加，父亲当年身体不好，哥哥早早当家，段丽也懂事上进，成绩不错，顺利读到大学。一年半以前，为了在母亲膝下承欢，刚毕业没多久的段丽选择入职西安当地一家公司当文职秘书，而他的老板正是程鹏。起先初入职场的大学生段丽很看不惯程老板身上的一些上司做派，他发现程老板这个人除了谈生意，其他时候总是很喜欢张扬，正所谓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这个人称不上君子。偶尔他还跟家里人吐槽吐槽，今天听说老板坐过牢了，明天听说老板结过婚呢，后天又听见老板买了多贵的东西，摆了多大的谱。至于程老板，这个初来乍到的大学菜鸟段丽没激起他多大兴趣啊。要说有，无非也因为段丽是大学生，雇大学生给自己打工，让程鹏这个只有高中文凭还坐过牢的人有种莫大的满足感了。直至那次段丽的电脑出了问题，没办法，只得手写一份会议纪要先交给程老板。展开白纸，娟秀力挺的字迹铺了满满两页，几秒钟愣神，程老板抬手伸出手指去抚摸字迹刻出的凹痕。怎回事？原来啊，年轻的时候他被一个心心念念的姑娘拒绝过，只因为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以至于后来自己太想成功才坐了牢。这套因果在程鹏心里牢固了几十年，要是当年他答应自己，说不准自己就知足了，就不会因为贪污而被抓进去呢。边这么想，程老板边继续翻看这两页会议纪要。段丽的字跟曾经那个姑娘写给自己那封诀别信上的字迹很像啊。都说字如其人，自此程老板才开始好好端详面前这只清纯天真的小菜鸟。虽说他没有自己其他情妇一样标致的身材跟脸蛋儿，可他到底跟那些送上门的便宜货都不一样，越细端详越想拥有。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自己只要想拥有就一定能得到，必须要得到。于是39岁的程老板开始追求25岁的段丽。起初段丽很是摸不着头脑啊，他惊讶于程老板的主动，更顾忌他的身份年龄。直到工作上得到宽待，看着别人吭哧吭哧加班加点儿，自己却可以溜溜达达悠闲地回家吃饭，甚至跟自己不和的同事竟然被直接开掉，再到各种贵重的礼物一再被捧到自己眼前，那些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自己在梦里都没体验过的一切，程鹏就像个有求必应的神仙。曾经的9年牢狱成了屋檐低头涅槃重生，他口中的自己丧偶在段丽眼里看来也愈发觉得心疼啊。曾经反感的张扬倒变成了一种痴情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啊，段丽因为这个男人而变得悠然别致，甚至高于自己的想象，他又怎么能不爱他呢？这一定就是爱情了。夏末一次出差，月色正好，段丽跟程鹏发生了关系。出差回来，把段丽叫进办公室，程老板合上门，伸出手指勾着一串钥匙，来到段丽面前。北城小区那儿有个31厅，闲了挺久， 我也不愿意租给外人，归你了。
段丽一愣，红着脸看向程老板。
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是为了……哎，我可从没那么想过你。
我只做我想做的事儿，给你的所有也都只是因为我想。
段丽抿紧嘴唇，捻着手指头，脸也变得更红了。
好了，拿着。
程老板直接把钥匙塞到段丽手上，顺势拉过他的小手。家里母亲哥嫂发现最近的段丽啊，开始滔滔不绝一些程老板的好话，起先以为是他习惯了工作，直到后来一贯爱懒床的段丽开始早起化妆打扮，甚至喷些香水在身上。嫂子问起来，段丽笑着回答，
怎么样，这个味道是不是很高级，不像那些甜腻腻的。
段刚硬插进一句，少喷点，弄得家里一股味儿。嫂子自然要柔和许多，
哟，怎么最近小丽开始喷起这些了？
我们老板送我的，他去出差特意从机场买的。
你说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啊，才这么一小点儿就要3000多。
话没说完，哥哥又抢话，
我告诉你啊，段丽，好好上你的班，别跟你们老板瞎搭个。他多大岁数了？
那都不是正经人。
那什么是正经人？
天天累死累活还房贷就是正经人了。
你说什么？我吃饱了，上班去了。
日子一长，母亲哥哥一再明里暗里的警告段丽，不许他跟那个40来岁的老板有任何瓜葛。他们也没想到，从小到大一向乖巧的段丽竟敢干脆直接的挑明了，说他就是喜欢程鹏，已经和程鹏在一起了。
不行，砰！段刚拍桌子，别说给房子，他就算把整个西安城送家里也不行。他多大岁数了啊？他结过婚还坐过牢，这什么人啊？你知不知道？小丽，你就听妈的啊，跟他断了。咱虽说不是什么有钱人，可咱总得找个老实本分的呀。那蹲过监狱的能有好东西吗？你念过大学呀，你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程鹏哪里不老实了？他当初被判刑，那是因为被人牵连又赶上严打。而且他不是离婚，是前妻去世，他对我是真心的。你们说的那些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你一个大学生傍大款，不怕人家笑话啊？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针尖对麦芒，段丽也满肚子委屈。他明知道家里人反对，可也还是做了。自己从小到大什么都听家里的，唯独这一件事儿也不可以吗？明明是最亲最近的家人，怎么对自己的反对竟会激烈到这个程度呢？这倒反给他对程鹏的爱意添了把火。看着妹妹照旧天天打扮出门上班，段刚气儿不打一处来呀。甭管怎么说，程鹏手底下这个班，妹妹绝对是不能再上了。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哥哥跟母亲软硬兼施，嫂嫂倒是没说什么，可也只是旁观呢。段丽没办法，只好先顺着家里辞了职。反正凭程鹏的实力，就算不工作，自己也不愁没钱花。20多岁的大活人，母亲哥哥就算不许我搬出去住，还能捆住手脚不让我出门不成？跟家里的矛盾，种种不愉快，尤其是跟哥哥的争吵，段丽自然也会向程鹏倾诉啊。至于段刚这边，他自觉如此反感妹妹跟老板交往，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男人，也自然当然定然知道坐过牢又有钱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更何况作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妹妹段丽又怎么敢把自己的话全当耳旁风呢？眼看到了秋天，得知妹妹辞职之后还跟程老板有来往，争吵间段刚抬手啪一巴掌猛甩在段丽脸上，段 王丽顿感脸颊一阵发麻，紧接着是火辣辣的疼。他捂着脸，拧紧眉毛，自下而上，目目圆瞪，眼角立马渗出眼泪。从小到大，家里从没人碰过自己一根手指头啊。看着眼前母亲拦住的哥哥，段丽大脑还是一片空白。几秒过后，他抓上手机，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摔门离开。往楼下跑的功夫，满心委屈一股脑涌上来。呱唧呱唧，程老板示意面前的女人安静后，接起电话。听筒里是他泣不成声的段丽。
小丽，怎么了？你慢点说，别着急。你等着，我马上过来接你。
还没上牌的奥迪车停在小区门口。前阵子刚谈成的一单生意又让程老板狠赚一笔，春风得意，刚换辆新车，哪成想第一次载他，段丽就是哭着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梨花带雨的段丽跟程老板说，哥哥方才竟然动手打了自己呀。
什么？这是他干的？他他妈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废了他。
别说气话了，他毕竟是我哥。
你是我的人，听好了，不管你哥还是谁，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打你。再说工作你都已经辞了，他这又是抽什么风？
抬手擦擦段丽红肿的脸颊，程鹏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就好像自己的东西被人随意碰了似的。
我是顶了他几句，可我是真听不下去了，我哥怎么能说出那种话呢？
他说什么？
他说早知道就不该跟我读书，当个猪狗一样的傻子，倒跟个高中没念完的劳改犯般呗。还有程鹏，你下次可别停这儿了。他说他要是见了你，要
什么？
要打死。哎呀，反正他今天都打我了，我怕他哪次真的。
好了，别哭了。
程鹏一把段丽揽进怀里。
别哭，别哭了，我来想办法。
程鹏想的办法是什么，段丽不知道，也没多在意，他只当是安慰自己罢了。对着自己的许愿神灯诉过委屈之后，日子还会如常照旧，反正妈跟哥对自己的感情反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矛盾的收尾还得是嫂子的一通电话，好歹把段丽哄回了家。这个夜晚忽然刮起风，城市上空的雾霾散去，露出几颗星星。回家的段丽对着厕所镜子看自己的脸消肿多少。躺在床上的段刚跟妻子抱怨最近的油费又涨了不少。老母亲举着香在亡夫的黑白相片面前默默祷告。开车往家走的程老板摁掉妻子的电话，脑子里正盘算着一个想法。比起编什么妻子病故这种骗人的鬼话，他正盘算的想法可要好好考虑周全才是。寒风之中，一辆列车也缓缓停靠，一个姑娘歪头夹着手机，双手拎行李下车，左看右看，抬头望向头顶的大字站牌，西安站。
哎呦，喂，好哥吗？我是何小杰。
距离发现尸体一周以后，审讯室里严警官面前坐的不再是段刚，而是程鹏，程老板。
大哥，警官大哥，你们是真的搞错了，缓一下啊，好不好？我不会骗人的，我真的跟你们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杰我不认识啊。
程鹏昂着头边说，手里边比比划划，末尾摊开手掌，就差把不关我事儿写脑门上了。看他这副德性，老严把段刚小区附近的路面监控拍在他面前。
这车是你的吧？旁边的女人谁呀？
警官，
你知道我们生意场上的人吧，对不对？有几个女伴儿，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你总不能说我带了女人就一定是她吧，咱们得讲证据嘛，对不对？那么证据面前，我没有杀人就是没有杀人啊，哈。再说了，我生意做得好好的，一年我赚几百万，我去杀人做什么？ 我没有动机呀。看来不找到切实的证据，这个程鹏到底是不会松口了。别着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严警官还有办法。这边审着程鹏，那边小安跟同事一起在程鹏的办公室里搜出一部手机，打开手机里头全部都是程鹏跟何小杰的通话短信跟转账记录啊。短信里一条接一条的指使内容明明白白。晚上八点在这个定位等，排号0897，就说你去机场，约他吃饭，尽快让他去你家，今天让他买些尼龙绳和胶带，说你小区没有卖，用完切记放在他车上。除了录像视频，一定保留好安全套证据，结束立刻通知我。直到这部手机出现在程鹏眼前，从被请进来到现在一贯昂头舔胸一副老板架子的程鹏瞬间泄了气，跟个瘪了的皮球似的，整个人收缩起来，到底交代了一切。程鹏说，自从段丽被哥哥打那晚，他就打定主意要用仙人跳治治这个段刚。碰巧那几天在足疗店认识了初来乍到、底细干净的何小杰，于是便要他勾引段刚上床，拍下视频照片留作证据，许诺给他一周5000的酬劳，预付3万块钱。等事成之后，答应再给他15万。而自己的要求就是在事成之前，这个何小杰要乖乖听话，断绝跟其他人的一切往来。程鹏起先指使过何小杰去划段刚的车，留下联系方式，可惜啊，那次段刚没上套。一计不成，程鹏又让何小杰去搭段刚跑的车，跟他留下联系方式，发展关系。待到何小杰最终成功跟段刚发生完关系，又通知程鹏来到出租屋后，没想到这女人竟然坐地起价，张口就要加5000块钱不说，还威胁程鹏如果不痛快给钱就报警把这事儿说出去。交涉无果，程鹏一怒之下杀死了何小杰。看着犯罪现场，情急之下赶紧伪造成段刚行凶的样子，而后逃离。这番交代听到老严耳朵里，离真相还是差一步。怎么？如果说这程老板15万都愿意给，他就怎么能在乎这区区5000块钱呢？如果说真是他情急之下激情杀人，又怎么可能提早那么久就想到把胶带跟尼龙绳放在段刚车上呢？犯罪现场又是捆尸，又是布置信息，又是调整闹钟，一切做完还得打扫得干干净净，没留任何指纹脚印，这又怎么可能是临时起意呢？老严的质问一句句砸过去，大冷天程鹏只觉得胸口发闷，额头冒汗，自知变无可变，几番挣扎无果，肩膀卸力，长舒一口，最原本的真相也终于被挖出来。拼图的最后一块就是程鹏的动机。这个人打从一开始就想通过利用伪造现场的途径将段刚置于死地。几只穷臭虫不是嫌我配不上段丽吗？这个国家不是判我坐过几年牢吗？好啊，那这次我就让那帮抓过我的警察去帮我杀人。凭我程鹏也绝对能做得滴水不漏，至于何小杰嘛，哼，达到目的的手段罢了，管他什么何小杰、张小杰、李小杰，死了又不会张口，一个婊子跟我什么相干。于是案发那日
接到何小杰消息的程鹏戴上手套上楼敲门。即便段刚已经走了会儿，门里的何小杰仍旧一丝不挂，言语间好像还对自己有几分挑逗。哼，又是个便宜货。边这么想，程鹏边顺着何小杰来到床边。躺下吧，抬手。何小杰有点兴奋，万一自己真能傍上这个大老板，哪成想自己刚一躺下，男人抄起一旁的枕头猛地一捂，世界顿变成一片黑暗。程鹏两膀灌进，跪在床上，整个人往前倾，死死压紧枕头。何小杰根本来不及反应，手又被一同压住，下身一通乱蹬，可惜无济于事，没多会儿就再也动弹不得了。确认何小杰死亡，程鹏找来绳子胶带，把何小杰的双手捆住，头部缠上几圈黑胶布，又把段刚方才用过的避孕套布置好，再拿走何小杰的手机，翻乱卧室，捡起闹钟调到3:15，也就是段刚离开的时间，抠下电池扔到脚边打开的抽屉里，按自己的设想布置好一切，最后取来墩布，边蹲边倒退着离开房间，锁上房门。至此，一个令程鹏无比满意的事件画上句点。入夜，程鹏开着他的新奥迪去找段丽，兜里何小杰的手机呱唧呱唧收到几条消息，按开手机瞥眼一瞧，哼，是段刚。曼曼，吃饭了吗？怎么不回我的消息？曼曼，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路灯穿过雾霾打在崭新的奥迪车顶，漆水油亮，恰逢路过河边，车窗降下，一只手机飞出，咻咚落进河里。那手机好像还带着若有若无的香水味，穿过河面沉入水底，不知所踪。凶手伏法，尘埃落定，一家人又整齐地回到家里。在确认警方不需要留证之后，连带着程鹏送过的其他礼物，段丽一股脑全部扔掉。于是这个家里再没有过一点香水味儿。他还记得哥哥被带走调查那两天，程鹏来找他打听情况的样子，就在那辆奥迪车里，只有他跟那杀人犯两个人。现在想来，从头至尾自己是被十足的欺骗了。嫂子现在只盛自己的饭，不再管哥哥，许久也不见他跟哥哥讲一句话。哥哥呢，要是有话也无非是冲着电视新闻讲些什么骗子要想骗人怎样都防不住的话，好像在安慰妹妹，又好像不是。饭桌上即便开着电视，老母亲还是觉得家里不似以往自在了，只好自顾自地说，没事，哎呀，这不都好好的吗？啊，有你们爸爸保佑呢，咱们一家逢凶化吉，都多吃点，多吃点。可惜呀，这好好的一桌菜没吃几口便都退席了。
今天这期案件我听完以后有一个感觉，就是段刚跟程老板他们两个好像其实都没有把段丽当作是一个就是一个个体一个人来对待。当然可能段刚就这个哥哥对妹妹来说肯定还是有把他当成一个就是有自主思想的人， 有一部分吧，但是他也有 一些的这种不能说是占有欲，就是一家之主，然后对妹妹有这种指挥权，有左右她命运和选择的这种权利。其实何小杰和段丽这两个女孩也是有点很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当成工具了。段丽呢，她以为自己是爱着程老板的，但实际上她爱的只不过是程老板给她的这种物质享受，这种生活。 把自己变成了程老板喜欢的样子，他其实也是自愿的放低了自己的一个身份，自愿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工具吧。
这个故事里面的所有的人吧，你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他。一个人他希望通过一个手段来教训另一个人，他希望用自己自以为很棒的一个方式完成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整个循环其实跟何小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这整件事儿只有何小杰丧命了，在凶手被绳之以法之前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比如说段刚，你看啊，他怎么就那么偶然的遇到了一个小美女，上赶着贴我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还会在返回这个城市的时候主动多次约我吃饭，而且在短短一两周之内就是同意我去他家里，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恰恰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多想一步，你可能就会觉得老天就是对我这么好，这就是我的一段奇妙的缘分。但是你但凡理智一点，你都会觉得这个姑娘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包括像小杰，当他跟程老板加价的时候，程老板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这个事儿但凡他有一点点理智多想了一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发现有一些问题的。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居然能值15万-20万，你付出多少的劳动，就是会有一个这个社会上一个标码，一个标价，如果超出这个标码标价太多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事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段刚有一段特别讽刺，他在面对何小杰的时候，他会嫌弃自己妹妹喷香水，觉得这是一个不三不四的行为，但是他又面对何小杰这种他认为不三不四的女人的时候，他又会是吧
迷恋，
对，很迷恋，我觉得特别讽刺。程老板这个人，就可能如果我们不从他的视角，如果不了解他的这种心理活动的话，只听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会感叹一句说，哎，你说这个大老板他又有钱又有权，他想要什么样的女孩没有呢？他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女孩不惜要杀害另外一个人，就是做这种坏事？
他不觉得自己会被抓
一方面是他很自信，他对自己的这个作案手法很自信，他觉得警察一定发现不了他这种小聪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践踏。段丽在向他抱怨的时候是戳到了他的痛点的，所以就当他的面子遭到了这种攻击之后，他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报仇，面子甚至比一条人命都要重要。
当时看到这个案子的案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资本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这种价值体系去给异化了。咱们现在经常嘴里边会出现一个词叫性压抑嘛，其实性压抑也是这种异化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当我们看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大家在吐槽，在否定，在批判自己看到的某些现象，而他批判的越激烈，有的时候往往他越向往。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长辈去说一些年轻人穿着暴露，他们觉得他做的一些什么行为很不对，很不当，但当他说了一次两次三次，甚至过了很久他还记得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就像鲁迅先生写的那篇《肥皂》里所说的一样，他在当时其实是有一种性幻想和性希望或者这种欲望去压制住的，但是他被社会道德规范过的对自我的认知又否定批判了他这种想法，他觉得自己不能是龌龊的，不能是不高高在上的，所以他就要从反向去批判这个事儿。在我批判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既咀嚼了我当时看到的那个场景，我又可以正当的回忆，我又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这怎么能不算一种性压抑的体现呢？对吧？
就是我们不排除说其实有很多人是意志坚定的，但是有的人他没有堕落，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尝到甜头。
其实我在写这个故事包括看这个案子的时候，觉得反而你面对诱惑去说拒绝或者控制自己是后话了。 更多的是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发现周围的人都禁不住诱惑，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普世性的社会选择，而我又为什么要当那个傻子呢？所以其实这期故事落笔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以用语言来讨论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聊的感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啊。如果这期节目陪伴到您呢，也望您打赏支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